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有超过3亿8千万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了中国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儿，我们就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就已经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啊，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以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这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的运动中害死了咱们8000多万的中国人，比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到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的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啊！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之后露出了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的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当中受到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亿8千万的中国同胞公开声明退出了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风险，但是呢却可以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的最大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呢，也请您把这个消息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儿。当您与您的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的时候，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大学75岁退休女工程师李占金被非法判五年，屡遭迫害又被网判五年，南京张明义被截入苏州监狱，高级工程师王梅红被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大学75岁的退休高级工程师、法轮功学员李占金女士被警察绑架关押构陷近两年，于2021年5月31日被海淀法院非法判刑五年。老人已经上诉到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接手这个案子的法官叫向阳。李占金女士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以真善忍的标准对照自己，身心得到健康。1999年7月，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李占金多次遭中共非法拘留、强制洗脑，并被非法劳教一年半、非法判刑三年。2000年，李占金到天安门和平请愿，被公安局非法关押。2001年，李占金被劫持到位于大兴县的劳教所进行所谓的转化，被强制洗脑迫害一个月，后来又被公安十四处警察绑架，非法劳教一年半，被劫持到北京市女子劳教所迫害。2009年12月，李占金在海淀图书城被海淀派出所警察绑架，在海淀看守所被非法关押近14个月，期间不准家属探视，长期以一种姿势坐小板凳不能动，残酷的迫害导致他精神恍惚，目光呆滞，视力下降，牙齿脱落。2010年，李占金被海淀区法院网判三年，被劫持到北京女子监狱继续迫害。2019年9月，李占金被燕园派出所张艳辉等七个警察闯入家中绑架，非法抄家，不法警察抢走大法书籍、电脑等私人财物，然后将李占金绑架到西北旺海淀公安分局执法委办公室非法审讯关押。后来李占金老人一直被非法关押在海淀区看守所，至今已经一年九个多月。如今75岁的李占金又被法院非法判刑五年。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9月27日，南京市玄武区法轮功学员张明义先生在单位办公室被单位保卫科两个人带四个警察绑架非法关押。近日获悉，2021年3月下旬，张明义被法院网判五年，现已被截入苏州监狱遭受迫害。张明义今年48岁，江苏省金陵石化建安公司职工，1997年5月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原则做好人，身心受益，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在中共协党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张明义曾三次在洗脑班，两次在精神病院被关押迫害，一次被非法劳教两年。1999年7月20日，张明义进京和平请愿，说明真相。同年10月，张明义再次进京和平请愿，被单位派人从北京找到截回，非法关押在单位的安澜宾馆洗脑迫害。张明义因为拒绝向警察写保证书，在警察的压力下，家人被迫把他送到南京脑科医院，医院强制他服用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张明义的身心受到很大伤害，痛苦不堪，六个月才从医院出来。2006年7月，张明义再次被劫到南京市610在南京新联机械厂伯乐宾馆的洗脑班关押迫害。张明义绝食抵制迫害，被警察野蛮灌食。后来张明义被非法劳教两年，所外执行。期间，板仓派出所警察骚扰他，要他每月写所谓的思想汇报，不写就得去劳教。现如今，张明义因坚持信仰，又被法院非法判刑五年。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3月31日，黑龙江省牡丹江高级工程师王梅红 被哈尔滨市道里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该监狱以疫情为借口，拒绝王梅红的律师家属会见。王梅红女士今年63岁，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地质勘查所高级工程师，曾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中共非法判刑11年。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集训监区是迫害法轮功最邪恶的监区，该监区共有18个组，其中最邪恶的监组是一组，也叫所谓攻坚组。监区的副监区长大队长陶淑平常年怂恿豢养牢头狱霸暴力转化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信仰，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每天被迫坐小板凳17个小时，还被要求坐直，身子不能歪，不能闭眼，嘴不能说话，否则牢头就打骂脚踹，如不转化就一直坐。狱警还强迫法轮功学员写所谓的体会，强迫洗脑，还放污蔑大法的录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7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德国慕尼黑反迫害集会，议员致信声援；秘鲁举办真善人美展，市长褒奖，民众感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7月24日，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德国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举办信息日活动，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向德国民众展示法轮功学员22年来反迫害的历程。学员宣读了四位议员的来函，很多民众与法轮功学员进行交谈，了解真相后都纷纷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塞巴斯迪安·布雷姆议员在信中写道，我代表德国联邦议院所有支持法轮功学员的成员，在此对你们表示衷心问候。数十年来，共产党以侵略性的意识形态对法轮功这样的精神团体采取的行动，违背了中国通过签署联合国宪章而承担的所有国际法义务。中共领导人的行为是野蛮的、不人道的，任意逮捕、强迫劳动、酷刑和盗窃人体器官都是必须受到惩罚的反人类罪行，这个罪行必须停止。布雷姆议员还提到，我们呼吁中国政府尊重国际准则和该国已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立即停止对中国法轮功的迫害，释放所有被监禁的法轮功学员和其他囚犯，并停止偷窃器官的行为。作为人权事务委员会的成员，我将尽最大努力实现这一目标。最后，他表达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感谢，信中说，我由衷地感谢你们的投入和奉献，感谢你们为和平和人权的承诺，这一承诺无比珍贵，我恳请你们不要气馁，继续用你们所有的力量为和平、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价值观站起来，我站在你们这边。2021年7月7日至24日，秘鲁法轮大法学会在首都利马省圣路易斯市的市政花园举办真善人美展。画展首日，路易斯市市长大威·罗哈斯·马扎先生在开幕式上为美展剪彩，随后市长马扎先生在学员们的讲解下仔细地观看了每一幅画作。圣路易斯市是艺术和文化办主任诺贝托·胡安·坎伯斯也观看了美展，他表示，我祝贺秘鲁法轮大法学会举办了国际真善人美展，在圣路易斯市传递真相，因为这些画作揭示了中国人民的社会现实，以及中共对中国大陆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迫害。7月24日， 美展结束后，市长向秘鲁法轮大法学会代表颁发了褒奖，表彰他们举办的画展呈现出非凡的艺术和深刻的文化，以及画展传递给人们的信息。美展举办的十多天来，吸引了许多民众前来观看，他们透过观看一幅幅作品，在学员的讲解之下，震惊于直到今天还在发生的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对那些在迫害中失去父母、流离失所的孩子表达深切的同情。很多民众在留言簿上写下感言，有人对法轮大法功法有很大的兴趣，想买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帕特里夏和安德烈娜姐妹两人参观画展后，感动得热泪盈眶。帕特里夏说，美展的作品艺术表现力强，从画中你可以看到中国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残酷迫害，每一幅画都抓住了我，它传递了很多能量、力量、智慧、信念、和平和遗憾，我的心随着每一幅画而颤动。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122万。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节目，今天为您介绍什么是法轮功。法轮修炼大法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这颗心，叫修心性。李洪志先生在书中写道，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人，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自己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包括四套动功和一套静功，动作简单易学，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打通，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的废弃物质，净化身体。完整的一套心命双修的修炼方法，那就既要修又要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如今法轮大法已经红传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上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受到了世界各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和欢迎。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以上为您介绍的是什么是法轮功。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 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回不去的我的家。
那是2008年1月26号晚上，北京的冬天异常的寒冷，一个知名乐队正在各地巡回演出，乐队的名字叫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在他们创作的歌曲中有一首叫《我的家》。我的家是他圈起的一块小地方啊，到处都是青草，全部是绿的。听众朋友，这就是这首歌的全部歌词。歌词虽然简单，但是在哆哒哒哒哩哒哒哆哒哒哆这样的男女和声，伴随着轻快的鼓声后，再由女主唱唱出这简单的歌词，在不同的曲调变化里，却都同样洋溢着异常的欢乐与幸福。这是一首从心底所发出的简单的幸福的歌。这个乐队由三位成员组成，主唱叫小娟，吉他手叫黎强，而乐队的打击乐手和口琴师则是北大毕业的音乐才子宇宙。在1月26号晚上的演出结束后，已经大约是10点钟，宇宙和妻子开着私家车行驶在北京通州区北苑的杨庄路段上。宇宙是个高材生，在北大宇宙读的是法语系，他通晓多种语言，多才多艺，对诗词歌赋很有研究。他做鼓手是半路出家，1995年开始学的。宇宙这人干什么事都特别实在，学东西专心致志。在某天的练习时，宇宙突然开窍了，他发现打鼓要找一种身体的韵律，看似用力，其实却放松，仿佛武侠小说里提的四两拨千斤一般。而宇宙的妻子许娜，她学的是新闻，但写的一首好诗，画的一手好画，当时在工艺美术圈子里已经是小有名气的艺术家。宇宙1米8几的大个头，瘦高瘦高的，娇小的许娜挽着宇宙的臂膀，小鸟依人般的洋溢着满满的幸福。2008年年初，南方爆发了特大雪灾，北京的夜晚也是奇冷无比。当时为了迎接08奥运，北京各个主要街道上布满了警察和便衣，如临大敌一般。宇宙夫妻正行驶在回家的路上时被拦了下来，当车窗摇下，刺骨的冷风灌进了车里。随着奥运检查这冰冷的声音飘进车内之后，宇宙夫妻两人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天竟是他们夫妻最后一次的相聚。宇宙常说自己要笨鸟先飞，然而他人可一点都不笨呢。1966年出生于东北松原，宇宙11岁时全家搬到了长春市农安县。1985年宇宙考上了北京大学，他是他们县里那一年的文科状元。 而许娜在长春出生，他们俩是道爹的老乡，宇宙与许娜相识相恋了。多才多艺的宇宙为人幽默，人缘也特别好，家里时常会来一大帮朋友，特别热闹。朋友们说，日常生活中看似不苟言笑的宇宙，干什么事情都特实在，像个哲学家，可绝对幽默，总是出其不意的带给人心暖暖的快乐。许娜喜爱画画，宇宙经常看着创作中的许娜，许娜画的静物和风景总带有超凡和灵动的韵味。而在1995年，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让他们夫妻接触到法轮功，未及30岁，风华正茂的宇宙夫妻俩同时开始了法轮大法修炼，他们在真善忍的实践中更加的相知与相惜。这段岁月清静而美好。随着修炼，宇宙认识到好的艺术家不是为求名利表现自己，而应无私无我，把纯真美好带给听众。他努力在表演中把自己忘掉，好让自己能达到人骨合一的境界。同时他也用心钻研乐器演奏，他把非洲的手鼓和西洋的架子鼓结合起来，打出的节奏别具一格。他还琢磨出很多办法模拟自然的声音。在舞台上的宇宙特别忙碌，他时而诚挚的吟唱，时而吹奏口琴，琴声似山中流出的清泉，又时而在鼓手的那方寸之地魔法般变出不同的鼓声，或清风扑面，或流水潺潺，或浪花拍岸，或如电闪雷鸣。而妻子许娜也在修炼中明确地提升了自己的艺术能力。1997年，他的作品作为得奖作品参加了文化部的中国艺术大展。1998年，他也在中国青年油画展中荣获嘉奖。美术界的行家们品评说，他的画笔法纯熟，色彩质朴。从画中淡雅的野花、青青的草原和宁静灯光下的书桌中，能够感受到作者心中那份美好和平静。很多人都赞叹许娜的艺术天赋，但是许娜总是很认真地说，是因为修炼之后，整个身心都变得很纯很正，她创作出来的东西，人们才觉得有内涵。那时宇宙许娜小两口琴瑟和谐，生活美满，在修炼上彼此督促，在艺术专业精进提升的同时，他们夫妻俩也乐于帮助其他的艺术家。当时在北京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大家都希望自己将来能在演艺界有所成就，但是在娱乐圈里混很不容易。大家都知道有个名词叫北漂一族，就是指这一群为了自己对艺术的梦想而在北京漂泊的人。这些人生活很艰苦，他们夫妻就经常帮助这些处境艰难的同行们。他们把自己租住的房子免费给这些北漂们住。宇宙夫妻还常常在经济上给这些漂泊在北京的艺术家们一些帮助。有一次家里来了个人，诉说了自己有多困难，虽然宇宙两口子跟他并不太熟，为了帮助这个人，他们一下就从当月仅有的1000多元生活费里挤出800块钱给了对方，只给自己留下了一点吃饭的钱。朋友们说起宇宙夫妻都说，他们两口子实在是都太善良了，只能用善良来形容，找不着别的合适的词儿。1999年7月，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了。 当时很多外地法轮功学员省吃俭用来北京上访，为法轮大法说一句公道话。于宙夫妻的家里就收留了许多来自各地的工友，为他们提供临时的食宿。许娜每日除了给大家预备饭菜外，还在冰柜里放上许多雪糕给大家解暑。那段时间的北京特别热，当时上访的学员很多，来来往往，于宙夫妻家里经常住着三四十名法轮功学员。1999年8月，于宙夫妻因为和法轮功学员一块儿练功和聚会，被警察抓走，经历了严刑逼供，他们夫妻都坚忍地挺了过来，15天后被释放了。然而，对他夫妻俩的迫害并没有结束。2001年，许娜因为把自己的住处借给外地来北京的法轮功学员居住，被中共判刑5年。这对幸福的小夫妻就这样被监狱冰冷地隔断了。在监狱外头，宇宙依然在舞台上努力地忘记自我，依然努力地把纯真美好带给听众。他的鼓声依然流淌着清泉，拂过清风。而当思念与痛苦降临的片刻中，宇宙一个人默默地承受。而在监狱里头，许娜则正经历着严酷的折磨。许娜被关进了北京女子监狱，进监狱的第一天，监狱就给她分配了一般犯人一年后才能完成的工作量。她一天得做600双拖鞋的鞋帮子，而且每天只让许娜睡4个小时。这是一种被称为熬鹰的折磨方式，白天让人大量的劳动，夜里又长期让人睡眠不足。再坚强的人都可能在这样长期的煎熬之中承受不住。然而，承受着煎熬，瘦弱的许娜在劳累忙碌之余，对待每个人还是一样的好，即便是迫害她的狱警，或是派来负责包夹她的犯人，她都是一样善意的对待。一段时间之后，人们都感受到许娜与众不同的这份善良，甚至私下里都想帮帮她。监狱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伙食很差，犯人不得不从监狱开的商店高价买一些补充食品，这被犯人们称作采买。许娜被剥夺了采买的权利，而那些被许娜感动的人们，在自己采买了速食面后，经常会背着狱警分给许娜一半，而许娜每次都会挑起一两根面条来，一边夸赞着好吃，一边把面条推还给同样也是面黄肌瘦的难友们。逐渐的，人们从许娜的行为里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监狱的头子们发现许娜有改变别人的能力，能够让所有和她相处的人都越变越好，这令监狱很惊愕，同时也头痛不已。监狱决定让许娜调换监区，在陌生的新环境里继续折磨许娜。于是许娜就被辗转进了许多不同的监区，然而每次当许娜被调离原来的监区时，那个监区的犯人们都已经舍不得许娜，哭着为她送别。许娜是瘦弱的，但是许娜也是强大的。许娜这样硬挺了一年多后，2002年底，监狱决定对许娜进行更为严酷的折磨，他们把许娜转到了三监区。三监区的区长是田凤清，这里是整个北京女子监狱里对待法轮功学员最恐怖的地方。在这里，完全不准许娜睡觉，不让她洗漱，体罚她，把她两条腿双盘起来后把她捆起来，用这个姿势捆绑她很长时间。北京那时已经下雪了，就把她扔在雪地里挨冻。这样的迫害持续了一个多月。而讽刺的是， 紧接着在2003年的年初，北京电视台以《人权最好时期，北京女子监狱如何文明执法》为主题，采访了三监区的区长。三监区的区长振振有词地表示如何尊重服刑人员的人格。一些被安排当吹鼓手的犯人刚刚虐待完法轮功学员，就在镜头前大谈特谈北京女子监狱的人性化文明管理。而在同一时刻，许娜被四五个犯人看管着，堵上她的嘴，不许她发出声音。听众朋友，当您听到这些过程，或许会觉得难以置信，监狱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背后的原因是中共要转化法轮功学员。什么是转化？转化就是不再让人练功，强迫人放弃信仰真善人。而至于用什么办法，江泽民下的命令就是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可是如果让许娜放弃她的善良，是要把许娜往哪里转，又化成什么呢？经历了一个多月强迫转化的折磨，原本就瘦弱的许娜更虚弱了。但是监狱的目的并没有达成，许娜仍然坚强地维持了自己的信念。许娜接着被关进了所谓的单监，监狱的这些单监里关押的都是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而在许娜隔壁关着的是一名叫董翠的法轮功学员。董翠是医学研究生，北京顺义区妇幼保健医院的医生，当时才29岁。有一天，许娜听到隔壁董翠被打和她痛苦的呻吟声音，于是许娜趁包夹她的人不注意时冲到董翠的房间，对着打手呵斥道：“不许打人！”紧接着许娜就被赶来的包夹们给强行拽走了。又过了没几天，董翠被带到楼下锅炉房旁边的平房浴室内，几个小时后，许娜在窗户边亲眼看到惨死的董翠尸体被人抬走了。听众朋友，听到这儿，您是否觉得善良就会导致柔弱？或许您会觉得反抗就必然带着仇恨呢？如果您是这样想的，那接下来的故事许娜会告诉您，事情不一定是如此的。董翠被监狱害死后，许娜说出了她看到和听到的，公开揭露董翠被殴打致死的事实，监狱长被吓得够呛。董翠的死是监狱长的心病，他就怕别人知道，所以许娜被马上隔离，再次被关进了小号。许娜不得不绝食抗争，又被监狱长期灌食。监狱中的灌食可不是防止绝食的人出现生命危险的医疗手段，而是另一种酷刑。但是许娜并没有因此被折磨倒，更没有放弃揭露董翠被迫害死的真相。最后她又被隔离在女监的一个空闲楼层里单独关押。即便如此，在坚持要求真相而遭受严酷迫害之后，许娜依然没有改变她的善良。一位曾经参与打死董翠的人后来被派去包夹许娜，在许娜身边后受到了许娜的感动，悔恨自己助纣为虐的行为，为了赎罪，他最终讲出了那天董翠在浴室里被活活打死的全过程和更多的中共监狱的残暴。听众朋友，许娜虽然瘦弱，但并不脆弱，因为善良从来不仅是表面上看得见的柔弱，坚定的善念拥有强大的力量，是能让人弃恶从善的力量。2006年年底，许娜要出狱了。当那天到来时，监狱外的宇宙依然是默默的， 只是朋友会注意到他今天似乎格外的开心。一个曾经在那段时间初次拜访他们夫妻的朋友回忆说，初次见到于宙和许娜夫妇是在一个冬季不太冷的午后，远远地看见他们夫妻二人穿着简朴别致的大棉衣，站在一起很文雅和谐。这位朋友说，许娜当时人还很瘦弱，但眼睛却很亮，很有神。在谈话过程中，于宙一直温和地在一旁倾听，偶尔插几句话。因为他俩看上去都非常年轻，这位朋友就问许娜，你有多大了？许娜笑着说，38岁。朋友又指着于宙问，他呢？许娜答，42。这时，于宙认真地盯着许娜说，我比你大两岁，你38，我就该42岁了吗？当时他俩那神情，让当场瞧着的这位朋友忍俊不禁。这位朋友知道许娜在监狱里遭受了残酷的迫害，交谈中怕碰痛她似的试探着问她的经历，但是善良的许娜并没有多谈自己，而是叙说着董翠被迫害死的经过，还有监狱里其他同样遭受着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们。至于于宙，那天他谈到的也不是自己，他谈的最多的是他的老岳父许娜的父亲。因为监狱为了折磨许娜和她的家人，经常长期的不让许娜家人得到女儿的任何音信，所以许娜的父亲一位文联画家在漫长的痛苦煎熬中一直担心许娜会被迫害死，老人的心是紧缩着度日的。宇宙对许娜说，你被关了5年，你父母痛苦的不行，他们也不容易。这对心里总是装着别人的良善夫妻在5年后终于相聚了，消失的幸福又再度回来，才华洋溢的小两口开始绽放着他们的光芒。2007年，宇宙所在的乐队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和国际著名音乐频道 Channel V 签约，而且他们乐队被誉为2007年不能错过的民谣组合，他们的歌声被称为2007年最温暖的声音，而许娜则被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免试录取为研究生，并在2007年以优秀作品奖入选首届中国青年百人油画展。许娜以前的作品之前就让台湾一位画商收购一空，现在他的一幅油画作品在香港售价要几万元，只是让人悲伤的是，这些幸福竟只有短短的一年。2008年1月26号晚上，这对夫妻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就被警察以奥运检查为名拦下，当发现于宙夫妻是法轮功学员后，当场就把两人抓到了通州区看守所。11天以后，也就是2月6号，正好是大年三十儿，于宙在北京的家人接到通知，当家属赶到北京清河急救中心时，只看见于宙的尸体被白色的单子覆盖着，面部还戴着呼吸罩，腿部已经冰凉。这一次，阻隔这对善良夫妻的已不再是监狱，生死两隔的小两口再也无法相聚了。于宙从被抓到通州区看守所到去世才只有短短的11天，面对家属的质询，医生一会儿支吾说是因绝食而死，一会儿说死因是糖尿病。为掩盖罪行，看守所逼迫家属同意立即火化遗体，否则就以闹事的罪名围起来，可于宙的亲人坚决不同意火化，并要求尸检。通过父母请的律师，许娜也终于得知了丈夫于宙的死讯。即便许娜自己仍在被关押中，她依然没有屈服，要求知道真相。许娜把于宙被迫害致死的案情向检察院申诉，要求必须追究法律责任， 并要求为余胄办理后事的权利。但是中共最后仍连丧事都不让许娜参加。2008年年底，许娜被判刑三年。一直到今天，中共仍然持续地对许娜进行不同的迫害。在2020年7月19日，许娜被北京顺义区空港派出所警察带着国保人员绑架，截止到2020年年底，许娜依然下落不明。这么多年过去了，余胄的尸体依然躺在冰柜里，等待着真相大白，等待着罪人伏法那天的到来。听众朋友，08年的那场南方大雪是一场异常的大雪，异常的大雪冰封了人们惯有的一切，进而对世界产生了困惑。今天关于余胄与许娜这对璧人悲泣的故事，是不是也让您因此有了些感伤？但是我们猜想，不论余胄或是许娜，他们都会希望您在他们的故事中不仅看见悲泣，还看到了对善良坚持的力量，以及对真相坚持的勇气。乌云不会总遮了天，当冰雪大地重现绿意，当青天再临时，希望那时我们每个人都能无愧于心。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家住辽宁省的美玉，每当听到有人谈论抑郁症久治不愈的痛苦，他都感慨万分，因为他也曾经是那几千万人中的一个。2009年的一次机缘，让他彻底摆脱抑郁，重获新生。来听听美玉讲的自己的亲身经历。我是一名美发师，很多年前和丈夫带着女儿离开家乡，到几百公里外的大城市谋生。因为要照顾女儿读书，我就在家附近开了一个小美发店。美发店的生意还可以，可是我的身体却不行，干不了多少活就头晕，浑身没劲儿，经常关店门回家休息，爱发脾气，整天闷闷不乐，看见别人笑的时候，我既羡慕又不解，他们怎么那么高兴啊，
我为什么这么不开心呢？那时候我甚至都不想活了。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是生活压力大造成的，后来去医院看了多次，诊断出是患了抑郁症。吃了不少药，花了不少钱，治了好几年也没好，最后用沈阳202医院的治疗方法维持，平时服用一种白色药片。就这样过了三年，孩子上高中了，回老家住校读书。2008年的一天，妈妈说，看你总有病，脸色那么难看，孩子也不在家，你俩就帮我着住吧。丈夫一听就说行，我不愿意，因为我总想一个人待着。最后我俩还是搬到了妈妈家。那时候美发店也不开了，我整天在屋里躺着，病情越来越重，心情越来越压抑，精神都要崩溃了，除了吃饭上厕所，没事不出屋门。有一天，妈妈的三叉神经痛犯了，这种痛被称为天下第一痛，妈妈疼得直打自己的脸。到了医院，医生说得做手术，要先预约，20天后才能住上院，还得先交10000元的押金。妈妈失望地说，得等这么长时间，还不知道得花多少钱能治好呢。回到家，妈妈说，十多年前老家那里流行练法轮功，那时候我也学过，后来中共迫害了就停下了，练功磁带我还留着呢，我继续练法轮功吧。说着就找出了保留的录音机和磁带开始练功。当时丈夫说，这要是病能好了可就神了。结果真的神了，妈妈一粒药没吃，病真的好了。我和丈夫都觉得很神奇。我想，国家体育总局的调查结果，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8% 是真的。中共后来却搞了运动，在电视上把法轮功抹黑成了那样。2009年春天的一天，妈妈听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录音带，我坐在一边似听非听，可是越听越觉得讲得好，讲的是人为什么要重道德做好人，讲人得病的原因。不知不觉听了好长时间，然后我就去妈妈的柜子里找法轮功的书。妈妈拿着《转法轮》这本书对我说，你先看这一本吧，要连续看完。我越看越爱看，有种爱不释手的感觉，一连看了几个小时，一边看心里一边说，哎呀，这书怎么写得这么好啊。在这之前我不能看任何书，别说看几小时，就是连几行字都看不了，一看心里就难受，脑袋也不转个，更理解不了是什么意思了。可是这本《转法轮》却不一样，不到两天我就把整本书看完了。在这期间我的睡眠比以前好了，心情也有变化。没看完书的时候，我做了个梦，一个男子的声音说，给你清理脑袋，你醒着的时候你受不了。看完书的时候又做了个梦，一个穿白大褂的女护士跟我说，你抑郁症能好，连着说了三遍。等我醒来，我悟到这是师父在管我了，而且我感到 师父怕我不悟，特意让一个护士形象的人告诉我病能好。每当想起这些，我都感慨，师父真是用心良苦啊。我学会了法轮功的练功动作，坚持看法轮功的书，身体明显好转。开始的时候，一天中我有了一会儿开心的感觉，然后一天中我能开心几个小时了，后来一上午我都很开心，最后全天都是开心的。丈夫下班回来，看见我乐呵呵的样子，他也高兴极了。就这样，在慈悲伟大的师父的呵护下，我回到了健康的状态，恢复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家里也有了笑声。2010年，我那关闭了多年的美发店又重新开业了，这次和以前可不一样了，我不但身体好，干活不累，生意也一天比一天好，挣的钱也多了。以前开店每天挣几十块钱，现在一天能挣几百块钱。2012年，我家在这个大城市里也买了楼房。顾客经常夸我年轻，我说我的孩子都20多岁了，人家都不信。有人跟我说，你的心态和性格真好，总是那么开朗热情。还有人说，每次看到你，你都那么高兴。他们哪里知道，如果不是遇到了法轮大法，哪有我的今天啊。有一次，一个男顾客来剪发和焗油，剪完后我问他，你是要焗好一点的还是便宜一点的？他说焗好的。我去兑焗油膏的时候，发现那种价格贵的焗油膏不够了，就跟他说，好的焗油膏不够了，明天我去上货，你明天下午来焗吧。第二天下午他回来焗头发。没过几天，一位常客又来剪发，他说，前几天我朋友来焗油，你说好焗油膏不够，第二天下午我朋友又来焗的，现在像你这么诚实的人都没了，其实你就是给我们兑点不好的焗油膏，我们也不知道啊。我笑了。这时候我妈妈跟这位客人的妻子讲法轮功真相，他们也就明白了我为什么这样做了。有的顾客指着我对别人说，就他不认才。是啊，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我才有了这么大的变化，由一个病人变成了健康人，由一个一心想挣钱的人变成了为他人着想的人。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